苏敬字伯况，是扶风平陵人。平地时期，苏敬因精通《易经》，担任博士，又任讲书祭酒。他擅长图谶纬书，能通晓百家学说。王莽时，他与刘歆等人共同负责校订典籍，被任命为代郡中尉。当时匈奴作乱，北部边境多遭祸害，苏敬最终保全了代郡一郡。光武帝即位后，就地任命他为代郡太守，让他巩固边塞，以抵御匈奴。建武五年冬天，卢方攻占北部各郡，光武帝派偏将军随地驻守代郡。苏敬病重，将兵权交给随地，自己到京师请罪，被任命为侍中。几个月后因病免职。当初严岑的护军邓仲况率兵占据南阳郡阴县作乱，而刘歆的侄子刘恭是他的主要谋士。苏敬当时在南阳，写信给刘恭劝说道：您近来安好，我过去凭借一点校勘典籍的才能，与国师公刘歆一起出入校订秘书，心里暗自依恋，无法远离。我听说君子怜悯同类而感伤不得志，人无论愚笨还是聪明，没有不先避开祸害然后谋求利益，先坚定志向然后追求名声的。从前治国看到智伯穷兵黩武必定灭亡，所以改名远逃。陈平知道项王被上天抛弃，所以归心高祖刘邦，这些都是极明智的。听说您先前一时委屈自己，向北屈从于严岑，自言牙，后来觉悟，隐居修养德性。前代的几位贤人又能比您强多少呢？您身处阴县，那里贤士很多，如果利用片刻时间研究考编异同，对照图书谶纬推测人事变化，那么得失利害就可以一目了然，何必自陷于背叛作乱的困境，不肯放弃作恶的名声呢？这与君子之道何其相反啊。世上的俗儒墨学醒醉不分，却来议论当世之事，迷惑视听。有人说天下更迭兴起，不知谁才是真命天子，于是举兵据地，图谋非分之想。有人说圣王尚未出现，应当观察时事变化，依附强大势力，观望自守。这两种说法难道是正确的吗？孔子的密经是汉朝的赤汉制度，深藏于密室，文辞隐晦而事理明白。况且汉朝火得继承尧帝，虽然昏暗，最终必定明亮，继承历代宝座，握有永久的福命。王莽虽然乘机篡位，但最终遭受大戮，肢体分解，宗族被灭，这不是笑靥吗？皇天之所以眷顾徘徊，是忧虑汉朝子孙啊。议论者如果不以天意为根本，参考圣人之言，却随便用诗况杂事之类迷惑自己，说客著书，扰乱大道，怎么能相信呢？诸位儒生，有人说如今五行失位，天时错乱，辰星长久不显现，太白星出入过度，荧惑星进退显出异态，震星环绕天街，岁星不在低速防速的位置，认为这些天象战验都应验在国家，大概灾异不会凭空出现，都对应地上的分野，各有主管。防速星宿是宋国的分野，对应东海郡，尾宿是燕国的分野，对应渔阳郡。东海董宪迷惑魏翔，渔阳彭宠叛逆拥兵，天子发怒，命令将领一同征讨，所以荧惑星应验于此，董宪彭宠遭受灾祸。太白星辰星自从新朝末年运行失度，直到如今，有时停在东井，有时隐没在雨林，有时徘徊在藩平，有时执着在地宫，有时今天反而明亮，有时隐藏九尘，有时衰微暗昧，有时南北明亮，有时盈缩成钩状，有时高起不受约束，这些都是大运扫除的征兆，圣地阴符的征象。贼臣乱子往往交错出现，胡乱指挥，互相误导。由此说来，天文怎么能遵循正常法度呢？先前五月甲申日，天上出现白虹，从子位到午位，宽约十丈，长约万丈，正对着乙醚。乙醚就是离丘，是秦风的都城。当时月亮进入毕宿，毕宿是天网，主管网罗无道之君，所以周武王将要伐纣时，向上祭祀毕宿，以求助上天。仲夏甲申日是八魁日，八魁是上帝开通闭塞的将领，主管退除凶恶，攘除叛逆。流星形状像蚩尤旗，有人说是蝇头，有人说是天枪，从魁宿出现向西北行，到严岑军营上空散成数百颗，而后消失， 回宿主独事，主管仓库兵器。这两次变异是郡中及岩岑将士共同看见的，所以岩岑于是逃往武当，假托发兵，实际是躲避灾祸。今年比卦主管岁运，坤卦主立冬，坎卦主冬至，水性克火，南方之兵将遭受岁运之祸。德在中宫，行在木，木克土，行克制德。今年战事将结束，是中国安宁的笑颜。五七之家三十五姓，彭氏、秦氏、严氏不得参与。为何要迷惑奇怪，依靠他们呢？葛类知师说求福不回，难道是这样的吗？涂谶的占验，各种变异的笑颜，都是您所明了的。善恶的区分，去旧的决定，不可不明察。不要忽视我的话。周公善待康叔，是因为他不跟随管叔、蔡叔作乱。景帝喜欢济北王，是因为他不跟随吴王刘濞反叛。自从更始帝以来，忘恩负义，卑逆作乱与归附正义，向善的人好坏分明，难道不可明察吗？良医不能救治必死之人，强梁也不能与天争，所以上天要毁灭的人不能支撑，应当秘密与太守刘军共同商议投降之事。孔子忙忙碌碌，墨子急急忙忙，都是为百姓忧虑太深。涂阳说救助楚国并不是要绝路，毛娇劝谏秦始皇，难道是求回报利益？不过是尽忠不爱的诚心，心中愤懑不能自已罢了。苏静又写信给邓仲况劝谏他，文字太多不记载，于是邓仲况与刘公便投降了。刘公字孟公，长安人，善于议论，扶风人马援、班彪都很器重他。苏静始终不夸耀自己的功劳，潜心喜好道术，著有《忌讳篇》及文章流传于世。70岁时在家中去世。杨后字仲桓，是广汉郡新都县人。祖父杨春清擅长涂谶之学，是公孙述的将领。汉兵平定蜀地，杨春清自杀，临死时告诫儿子杨统说，我的替帛书箱中有先祖传下来的秘技，为汉朝所用，你要钻研它。杨统感念父亲的遗言，扶桑期满后离家跟随前卫郡的周寻学习先辈的法则，又跟同郡的郑伯山学习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。建初年间担任彭城县令，益州大汉，杨统推演阴阳消符之理，县界内得到润泽。太守宗湛让杨统为郡中求雨，也立即降下及时雨。从此朝廷有灾异，常常来询问他。杨统撰写了家法章句及内谶二卷角说，官至光禄大夫、魏国三老。90岁时去世。杨统生下杨后。杨后的母亲起初与杨统前妻的儿子杨伯不和，杨后9岁时想让母亲和继兄和睦，于是假装生病不说话不吃饭。母亲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惶恐的改变态度，对杨伯的恩养更加深厚。杨伯后来官至光禄大夫。杨后年少时学习父亲的学业，精思立言，著述阐明。当初安帝永初三年，金星进入北斗星，洛阳发大水。当时杨统任侍中，杨后跟随在京师。朝廷以此事询问杨统，杨统回答说，我年老耳聋眼瞎，儿子杨后熟悉图书，大致懂得其中的意思。邓太后派中常侍奉旨询问杨后，杨后回答说，各位王子多在京师，恐怕有非常之事，应当赶快遣送他们各自回封国。太后听从了，星象不久就消失了。他又预测水退的日期，都如他所说，被任命为中郎。太后特地召见他，询问涂谶之事，杨后的回答不合太后心意，被免官回乡。他又到前威郡学习，不应周郡、三公的征召，方正、有道、公正等特科征召都不就任。永建二年，顺帝特地下诏征召，诏令郡县督促送他上路。杨后不得已走到长安，以尚书称病自述，于是陈述汉朝350年的厄运，应当减省汉朝、改革法令之道，以及消除灾疫的方法，共5件事。皇帝下诏褒扬，又命太医送药，太官赐给杨酒。等到京师后，被任命为议郎，三次升迁为侍中，特蒙召见询问实政。永建四年，杨后上言，今年夏天必定会非常寒冷，应当有极疫蝗虫之害。这一年 果然六州发生大蝗灾，疫病流行。后来又接连上言，西北两方有兵器，应当防备边寇。皇帝正要西巡，有感于杨后的话而停止。到杨家三年，西羌侵犯陇右，第二年乌桓围困度辽将军耿业。永和元年又上言，今师应有水患，又当有火灾，三公中会有被免职的，蛮夷应当反叛。这年夏天，洛阳爆发大水，淹死1000多人。到冬天，城福殿发生火灾，太尉庞参被免职。荆州、胶州蛮夷贼人杀害长吏，侵犯城郭。又说阴沉、近期、非党将要遭受祸害。第二年，宋阿母与宦官包信侯李元等勾结奸邪被废退。又过两年，中常侍张奎等又因诬陷大将军梁商专权自私被定罪，全部处死。每次有灾疫，杨后就上奏消除补救的方法，但宦官专政，他的言论不能被采纳。当时大将军梁冀威权倾朝，派弟弟侍中梁不疑用车马珍丸赠送给杨后，想与他相见。杨后不回答，坚持称病，请求退职。皇帝同意了，赐给他车马钱帛，让他回家。他修习黄老之学，教授门生，上名录的有3000多人。太尉李固多次举荐他。本初元年，梁太后下诏准备鼓礼来聘请杨后，他就推辞，有病不就任。建和三年，太后又下诏征召他，过了4年，他也没到。82岁时，在家中去世。皇帝下册书吊祭，乡人给他谥号叫文父。门生为他立庙，郡文学院使每年春秋乡社时常常祭祀他。